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星源。今天朱乐平长老为大家继续讲解的是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38章第4到第18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38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3节，那么第4跟第5节就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他什么时候临到以赛亚的呢？根据列王记下20章，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里他跟列王记下是平行的，我们常常给两边来互补，看到在列王记下20章第4节那里讲的，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这个中院小字又叫城，就是说他还没有走到城的中间，就是他从王宫里头出来刚刚走到城的中间，神的话就临到了他了，就给他启示。给他什么启示呢？他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讲耶和华你主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神的启示说，我是耶和华你主大卫的上帝。为什么要把大卫在这里提出来？因为神对大卫曾经保证，将来他的子孙要结束他坐在王的位上。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第12节那里这么讲的，耶和华曾经对大卫王做过这样子的应许，他说我要保证你的子孙将来要继续你做王位。所以神的启示是要告诉他，我是你主大卫的上帝，所以我对你有这样子的应许。在第一节里头我们看到以赛亚传言西西家必定会死，那么现在又增添了他的寿数15年，那这样子是不是神好像前后有点矛盾？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他的寿命本来应该在当时就结束的，神已经定了他寿数已经到了应该要死，但是每个人的寿数神可以凭着他的怜悯，或者神当对一个人还有另外的一种计划的时候，他可以增添一个人的寿命，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哦，神怎么变来变去，神他做事是有原则的，但是神一方面他是不能够变，他是公义的，另外一方面神有个特性，就是他是怜悯的，他是怜恤人的，他可以因着对人的怜悯或者对一件事情的一种看法这种处理而加以改变的。他是因人可以改变，他是因事可以改变，但是他定下来的事情是不能够变的。可是当事情变了，当人变了，那他也会变。所以一个人假如他悔改了，那么他就得救，那假如他没有悔改，那神的定规就是他一定要远离永远死亡。我们看到神他不能够改变，但是他能够因着他的怜悯而改变他的作风，这个是神的一个特权，我们要尊重神他的特权。他本来命定西西家在701年或者702年就要死了，但是后来因为西西家在他的面前那样子的哭诉，那么他就增加了他的寿数，这个是他按照他的怜悯来做事的。他是神，人的寿命是在他的手里面，他有这个特权可以这样子做。第六节就是讲到，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这一节话就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亚述的大军已经在犹大了，亚述的大军已经把耶路撒冷包围住了。中文所翻译的这个保护，我必保护这城，这个保护原来的意思是遮盖的意思，好像一个大鹰来保卫小鸟那样子的一种行动。第七节说，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 这一节李正中的翻译就跟原文更加的契合。李正中这节翻译说是永恒主，李正中总是把耶和华翻译成永恒主，他必定成就他所说过的这件事，他所要给你的兆头是这样。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必定要成就他所说过的这件事情。那么他所要给你的兆头是这样的，中文把它说我先给你一个兆头，但是原文不是一个兆头，神要给你这个兆头。所以我们看到原文跟中文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入的。那么第八节说什么兆头呢？什么证据呢？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亚哈斯我们晓得就是西西家的父亲，日晷是一个测量日影而断定时间的仪器。这句话假如按照原文直接把它翻译的话，是讲的亚哈斯的度数，因为在原文里都没有讲到有一个器具在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仪器在那边，他只是讲到我要叫亚哈斯的度数，也有的把它翻译成亚哈斯的台阶。现在的解经家，近代的这个解经家，很多都把它解成亚哈斯所建造的台阶，因为亚哈斯的台阶是面对的西方建造的，那么往西落下去的日影在台阶上是向上移动的。那十度等于多少时间呢？我们没办法能够确实的知道。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行了个神迹，好像让太阳照在亚哈斯的那个台阶上，不往前走，往后退了十度。有的翻译的把这个日晷啊翻译成叫做日盘，日盘呢英文叫做 sundial， 在古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仪器的。可是当时用这种进步的仪器的人呢，只有在巴比伦。弟兄姊妹，巴比伦跟埃及在当时的文明上的是最发达的，所以假如说是有这样子一个日晷，这样子一个仪器，可能只有巴比伦才有，犹大恐怕不可能有这么一个进步的仪器。到底亚哈斯是不是使用日晷这个仪器呢？我们没办法确定知道，所以解经家现在多偏重于说是这里不是讲到日晷，乃是讲到台阶。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曾经对西西家行了一个神迹，让日头退后的十度，作为向西西家所显的兆头所给的证据。神在从前在旧约的时候，往往为着人的软弱，在他给了一个应许之后就给一个证据。今天神不大这样子做事了。在第九节就讲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了。作诗其实就是写了以下的这个文章，是在他病愈之后写的，也很可能是在病中或者在恢复期间，他心里面在酝酿成功这首诗。这首诗或者是歌没有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章里头，有些解经家就怀疑，他说这个很可能不是西西家写的，是后来的人增加的，但是这个诗里面的证据内证跟外证都不支持这个说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里面的内容以及其他的记载，我们可以说这个的确是西西家写的，虽然在平行的列王记下没有把这个诗记载在里头，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可能是西西家王所写的。第十节到二十节是西西家所写的诗，因此上这十一节经文也是用诗歌的题材。我们知道从36节下来都是用平常散文的题材，但在这十一节因为它是诗歌，所以在以赛亚书里的适用的诗歌的题材。他念的怎么说？他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中年也有的把它翻译成壮年，假如把它翻译成壮年可能更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正是一个人好像这日正中天的时候，也就 就是此地小字讲的晌午，晌午的时候就是日正中天的时候了。阴间的门是讲到地狱了，他说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原文的意思是我剩余下来的年岁被剥夺了，你把我剩下来的这个年岁啊，都把它拿走了，有一种受到惩罚的意思，听起来也讲好像很惋惜的，其实是我觉得有一种埋怨的意思啊。但是你把我剩余下来的年岁把它抢夺去了。十一节说，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这一节头两句的这个原文是我将不得见耶和华，耶和华在活人之地，活人之地就是今世了，就是现在的这一生了。耶和华他重复了两次，是加重语气的意思，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这是强调这句话的语气。他说我这一生不能够再见到耶和华了，这是他真正的意思。最后这一句跟上面的两句是那种诗歌里面那种骈文的做法，原文是我将不得见人，在人世间不得见人，跟上面那个句法是一样的，不过中文没有这样子翻译出来，英文的通俗版把它翻译成我在世上将不能再见友人，再见到我的朋友，这样子翻译是蛮好的。他说我在世上，上两句讲到我此生不能够再见耶和华，我在世上也不能够再见其他的朋友了。那十二节说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那这一节他是借两个比喻讲到生命突然的结束，突然的这种终结。第一个比喻是讲到牧人的帐篷，帐篷是一个暂时的居所，随时都可以拔去桩，卷起蓬来就可以离开了。所以他说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把桩拔起来卷起蓬来就走掉了。第二个比喻是用织布人的那个布卷，我们假如说是看到旧式的织布的机，或者说我们到一个织布的厂里的去看到那个大的布卷，看起来是很长的，可是呢这个布啊随时都可以被剪断。他说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可以有多种的解释，但是最自然跟最合理的解释是讲我像织布人的卷布一样，就好像生命绵长而不断，但是生命的主随时可以像那个织布的人，他把布从机头的这个地方就跟他剪去，换句话说他随时都可以突然的就在机头的地方把这个布给剪断了。本来我这个生命是可以活一段的，但是织布的人他可以有权把这个布啊从机头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剪去，好像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他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从早到晚就是一日之间他要突然的结束我的生命。然后十三节他继续在解释这件事情，但是这一节历来解经家的意见有很多的不同。我们中文本的翻译是从传统的希伯来文的抄本翻译出来的。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读的希伯来文有一个所谓基本的希伯来文的本，英文叫做 Masoretic， 这个是主要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它的这个意思跟上下文的语气啊就不合。他说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了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跟上下文好像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吕振中他没有按照希伯来文的抄本来翻译，他按照圣经亚兰文的译业本叫做塔古米来把它翻译。怎么翻译的？他说我一直呼救到天亮，中文说是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这不跟上面就不太联合，但是塔古米的翻译就比较好，他说我一直呼救， 就是喊人来拯救到天亮。向谁喊救？当然是向神了。但是神像狮子一样的折断了我一切的骨头，这样子就有了意思了。我彻夜的呼救到天亮，不是说是我只是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不是你，是我整夜的呼救一直到天亮，神却像狮子一样的折断了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在一天之间把我的生命给结束。十四节，在我像燕子呢喃，像百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两关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这一节就是继续的讲到西西家王他自己要等候拯救的那种可怜的境况。他说他的呻吟啊，就好像燕子跟鸽子他们的哀鸣一样的。中文在这一节上的翻译呢，十分的准确，而且翻译的很好。他说求你为我作保，其实是求你来拯救我的这个意思。我因两关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来拯救我。十五节可能有两种的解释，一种是正面的解释，另外一种是反面的解释。十五节怎么说？他说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被翘翘而行。假如是从正面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讲到西西家讲这个话的意思是对神拯救的这种感激。他说我还能够讲什么呢？你应许我的给我成就了，我对你很感激，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是反面的解释，就是讲到西西家好像无可奈何一样的接受了耶和华的审断。你是神，那你要怎么样？那我还要怎么讲呢？我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我们假如从下面这句话来看的话，他说在一生的年日，从这句话讲呢，我们就可以断定这句话不像一个断头的话。既然不像断头的话，应该上面的那一句是用从正面来解释。他说我还能够说什么呢？我对你只有感激，因为你所应许我的你给我成就了。那么耶和华的应许拯救延寿他都已经亲自来做成了。那心里的苦楚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对疾病跟将死的那种惨痛的回忆。他我因心里面的那种苦楚，但是我想起了生病跟将要死的惨痛的那种回忆啊。他说在一生的年日必翘翘而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我在神的面前必定要很恭敬的很谨慎的来做事。这个就是翘翘而行，这个翘翘而行是指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那种敬畏的态度。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是在列王记上讲到以色列王亚哈的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上21章第27节，在这个前面就是讲到亚哈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为了要抢夺一个百姓的一个葡萄园，他想法子把那个葡萄园的主人给杀死了。神就差派了先知以利亚去责备亚哈，就在他的面前判断对亚哈将要有什么样子的处分。那么27节，我们看亚哈听到了以利亚对他宣布的惩处，就怎么样呢？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就描写亚哈听到了神的宣判，他对神产生了敬畏，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态度是十分的恭敬，十分的谨慎，他就是缓缓而行。在这里是讲到翘翘而行是一样的意思。那么16节比15节还不容易解释。16节怎么讲呢？他主啊，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宁存活也全在此， 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很不容易，说到底这个在乎此，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的，这一句话里头的关键就是乃在乎此。那到底在乎什么呢？这个此应该是指着上一节所说的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这个词是指的这句话，是指的神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的。因此上西西家王说是人能够存活啊，是完全靠着你的大能，是靠着你的应许。弟兄姊妹，一般人的生命气息跟西西家的生存都是依靠神的应许跟作为，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讲法。最后的那两句是他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是他在神面前的这一个祷告。有些翻译把它翻译成过去时，这个是不大妥当的，我们中文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看不出来。在英文里头把这一句翻译成过去时，这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它是个祷告。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他说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这一节中文的翻译翻译得很好，所谓大苦是讲到上面十五节所说的心里面的苦楚，这是同样的前后呼应的。但是我受大苦是本为使我得平安，这句话在圣经里的有多处讲到，就是神往往借着苦难让我们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使我得平安其实是讲到神让我受苦是让我能够得到益处。我们看诗篇119篇第71节就这么讲，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然后我们很常喜欢读的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晓得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往往是借着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得好处。所以西西家在这里讲，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败坏的坑又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毁灭的坑，或者说无有的坑。这个坑是归于无有的 nothing， 是指的地狱，是指的跟神永远的隔绝这种情况。他说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将罪扔在背后是不去看它，把它忘记的这个意思。他说你啊，忘记了我的罪，你不再纪念我的罪了。当神向我们施恩，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是忘记我们的罪，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在旧约里头，对犹太人而言，得病，一个疾病得医治跟罪得到赦免是神的救恩的两面，这两件事对犹太人来讲是连在一起不可以分的。所以西西家他这样子讲，神拯救了他的性命，也就是跟神把他的罪完全忘记是同一件事。他没有讲说你医治了我的病，没有，他说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弟兄姊妹，我们会记得在路加福音第5章，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或者说记载主耶稣基督曾经做过一件事情，这里就告诉我们犹太人对罪跟病的那种看法怎么样。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故事来看一看，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也能够了解为什么西西家他病得了医治之后他要讲到神对他赦罪的那件事情。路加福音第5章17节，将来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 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粘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皆妄话的是谁？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上帝。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上帝，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你看，主耶稣基督把罪得到赦免跟这个病得到医治是放在一起，用这两件事来做比喻。我们现在回来看第十八节，西西家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这一节就说明了，在旧约的时候，人的信仰，人的那个标准跟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心是不同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信死人是不能够赞美神的，但是这个说法是并不完全正确的。只有死亡第二次的人才不能够赞美神，就是那个完全跟神隔绝的那个人才不能够赞美神。那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所以他们才有这样子的看法，就西西家王才有这样看法，就是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够颂扬你。其实这种看法严格讲起来是不正确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加尔文他在解释这一节，他说啊，这句话是让人重视今生，并且在神的面前要谨慎度日，不可以出乱，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么阴间死亡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对不对？阴间就是死亡，死亡就是阴间。所谓诚实，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这个诚实是指着神的恩典的应许。神把恩典给我们是达到他的应许，他应许要对人施恩，所以他施恩。这个地方西西家王他说，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是不能够盼望到你恩典的那种应许，是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结束这一章。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好了，今天的好牧人讲解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学习，我们下期再见。
双手